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诗篇119篇的105节到112节，请大家起立。
请，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时而行，我甚是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耶和华，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我以你的法度为人幼年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我的心转向你的律法，永远遵行，一直到底。
我们保持站立，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谢谢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当我们来解开你话语的时候，你的话语就发出亮光。主啊，求你就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领受你自己今天要对我们所讲的话。主，也求你祝福跟赐使用Michael 弟兄接下来的正道的时间。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大家请坐。接下来是邵云科弟兄为我们证道，他的题目是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有这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也祝大家今天是国际妇女节，妇女节快乐。那我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也代表教会欢迎你，我们一起能够借着神的话语来敬拜神，是何等美好的事。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再次聚集。不管这个世界情况如何，我们在主面前真是满有喜乐，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力量。求主带领我们，当我们将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也求主帮助我们将我们的心向你全然敞开，领受你的话语，在生命当中成为可以力量行作的。也求主洁净我的口，能够传讲你的信息。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相信里面有很多节都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啊。那这一段诗是圣经里面非常特别的119篇里面揭露出来的。这119篇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的经文，也是算是非常精雕细琢的文学作品。那这一首诗，它在诗体上称为离合诗，又叫做字母诗。这字母诗的意思就是按照希伯来文，它有22个字母，那他们每一节用这个字母的作为开头写一节的诗句。那一般来说就是一个字母写一节，一首诗呢大概就有22节，像是34篇就是这样子的诗哦。你们看，因为希伯来诗是从右读到左，所以它在最右边的那个字母呢是一样的。然而119篇却是每一个字母都写了八节，所以呢22个字母总共就是22乘以8，有176节的诗，算是一篇非常长的诗。虽然它非常长，其实可以看作是有22篇短诗所组成的。那它的主题呢是神的话语，它除了一节以外，每一节几乎都有表达神话语，例如律法、命令、法度、训词、律例、典章、话和道。有诗经学者说这是锡安学者的神圣字母，因为一个人能够用人类的语言表达对神话语的崇敬，这已经到了最完整的诗句了。那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里面的第14个字母所写的诗。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仔细的来读过这一篇诗，有没有人很喜欢这一篇诗的？如果有的话，真的是很感谢主，因为这一篇诗你会发现每一个诗句都非常的美好，但是呢读着读着就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那前后的关联性又似乎没有那么强，以至于我们读前面一两段好像还可以，但是要读下去就渐渐没有耐心了。我们盼望我们 在这个现代世界世代当中要去冷静静下心来读诗并不容易啊，但是盼望各位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反复吟咏，因为每一首诗每一个诗句呢都是诗人深刻情感对神的表达。那我们看这首诗其实呢是在描写一个属神的人他在信仰当中的经历。在看今天诗句以前，我想带着大家把前面十三段用一个很快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走过一遍，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样子的印象，我们在读第十四段的时候呢心里面会有比较多的印象。我们现在一起打开圣经翻开119篇，我们先看第一节，诗人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一开始就说到了有神的律法是何等大的福分，而这福分是来自于对他话语的寻求和遵行，与诗篇第一篇所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是一致的信息。那么带着这样子的信心，他立志要遵守神的话。到了第二段9到16节，诗人意志昂扬地表达他要遵守神的话语。他在第9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这少年人是诗人的自称。到了第三段17到24节，诗人的语调从第一段非常冷静谦卑踏实地诉说神话语是何等有福，到第二段热情澎湃地说要去遵行，但到了第三段开始有一些焦虑。为什么？因为那有敌对势力的出现逼迫他的子民。在第23节，他祈求，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的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从这样的一个压力到了第四段展现了愁苦。25节到32节，他寻求拯救。28节，他说，我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从原来一开始的一片光明，到诗人现在似乎对他所处的环境已经失去控制，在这样境况当中挣扎，来到了第五段33到40节，每一句都是祈求祷告，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软弱和罪性，他更积极地寻求神能够帮助他，不让他因为这个世界而偏离主的道。所以第36节，他说，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他不仅要在理性上理解，第六段他41到48节，他很渴望亲身能够经历到神的慈爱和救恩。所以41节，他说，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的身上。所以呢，第42节，他就有话回答那羞辱他的，因我倚靠你的话。他并且期盼自己能够勇敢见证神的话语。他说46节，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并不致羞愧。接着到了第七段49到56节，他祈求神纪念他所应许的话，他自己也要纪念神的典章，他能够得到安慰。当然这个纪念不是消极的思想，反而是一个积极的作为。所以到了55节，他说，耶和华，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我所以如此是因我守你的训词。他有了这样的预备，第57到64节第八段，诗人就积极地想要在各种情况下都遵行神的旨意。到60节，他说，我急忙地遵守你的命令，并不延迟。虽然诗人仍在苦难当中，他装备自己。在第9节65到72节，他强调凡是出于神和他训言都是美善的。在第68节，他说，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第10段73到80节，诗人再次的就从创造的角度建立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他说他是神所创造和建立。他更知道身为一个人与其他受造物最大的不同就是能够理解神话语的悟性。73节，他说，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话语。他跟神不是毫无关系，而是紧紧的连结。那么纵使有这般的确信，在这么长时间的磨难，到11段81到88节，也就是整首诗的中间段， 诗人在长时间的等待，急切的盼望神救恩来到。他虽然知道受苦是神的诚实，但他仍然忍不住的感叹道：我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第81节他说：我心可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说你何时安慰我。在这么多的试炼当中，走过了中间段的低谷，第12段89到96节迎来了积极的盼望，好似因为得到了神的拯救而赞美。92节他说：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虽然经历苦难，但没有被灭绝，这给我很大的提醒。我们可能经历患难，我们甚至可能会丧命，但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是不会被灭绝的，唯有离开主道的人才是真的灭绝。有了这样的经历，到了第13段97到104节，诗人更加的积极，没有创伤失恋，只有见证和赞美。103节他说：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这些的赞美不再只是一种重复或者是没有情感的字句，而是他经历了这么100多节与神同在的结果。所以我们刚刚就很快的浏览了这首诗的一半。那你是否觉得这个诗就跟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的那种经历有很深的连结呢？我们一开始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盼望，我们很急切很热心的要服侍主，要遵行神的旨意，但同时敌对神的势力从来没有停歇。随着时间，苦难与试炼不断临到，当中有高山有低谷的信心，我们紧紧抓着神，经历神的同在。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篇诗，就应该很容易的能够与诗人有共鸣，也不感到枯燥。那么有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就来看今天的诗句第14段。诗人从低谷得到神救恩帮助之后，他决定再次的来面对苦难与恶意，他坚定的踏上信心的征途。在我来看，这是一个属神工人一个最好的预备。我们就来仔细看今天的这段经文所带给我们一个对神委身的人，他如何面对各样挑战的心智。那这段8节的诗句呢，可以按照其中的4个比喻来做分段，分别是我的脚、我的口、我的手和我的心，2节1段来做分段。我们首先一开始来看我的脚，在诗人在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事而行。相信大家这一节大家都常常听过，就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几个字带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神的话就如明光照耀，让世人都看到光明的前程呢？但是这可能不是诗人所看到的。诗人的眼中不是一个街灯或是一个台灯，也不像现在的车头灯或者是路灯，而一照就把所有的细节前面的道路照清楚，反而是一盏微弱的手提灯，在他走路的时候紧紧的看到。那你会想说，怎么会把神的话跟这样微弱的灯来做对照呢？当然这里诗人并不是在强调亮度和强度的问题，反而是在强调一种极度缺乏当中的一个引导。你可以想象，好像在一个幽暗的道路，有一个微弱的灯光可以指引你的道路，让你有安心和安全的感受。那这样的指引是什么样的指引呢？是不是我们生活当中不知道要怎么决定来做的指引，像我们要交哪个朋友、要找对象或者找工作这样的指引吗？我曾经听过一个笑话，就是有人在不知道要怎么选择的时候呢，他就想说，那我就翻圣经翻一翻，我就用点的来看看神对我说什么话。结果他就那我就翻一翻，一点到马太福音27章说就出去吊死了啊，这犹大结局的那一段。他说不对，抱歉，这个绝对是错误，我再翻一次，因为翻路加福音第10章，你就这样去行吧。 啊，当然诗人不，这个圣经不能够这样用，圣经得要好好的去把神的话语当中读出来。而事实上我们说的这种引导并不是生活当中的选择，因为从第二句里面我们看到诗人所说的是公义的典章，可以看到他强调的是在道德性的选择，而且强调出何为真理，你是否选择真理。那么 这里是在说我们在这 黑暗的世道当中，有人呢会以自己的利益出发为一个导引，有人靠着理性思维做导引，有人靠着自己的经历来做导引，但在这里诗人主动地说他要以神的话为我脚前的灯，我路上的光。而诗人还强调说，我曾起誓遵守，现在还要按誓而行。这是对神话语和对神一个重要的尾声的重要宣告，因为他过去曾经这么说。我们刚刚很快的读的前三段的前面一两段就有说过，诗人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要遵守神的话。所以他再次确认他曾经立了这样的誓言，他现在还要这样做。而这句话呢，这比起当初他在讲还没有什么经历的时候讲出来的话，他现在已经经历过100多节跟神相处的生活，他讲的这个话来得更加的踏实。我们从进一步来看，这个情况可能不是一个静态的描述，好像一个人坐在桌前看神的话语就觉得好感动，我要照着他的话来做，而是已经采取了行动。因为各位，如果我们在家里，有的时候我们都不需要开灯，因为这个家的环境对我们来说非常的熟悉，也没有什么危险。但是诗人已经决定了，他在经历前面100多节的经历危难之后，他仍然决定要出发采取行动，且以神的话语为灯来前进。所以这里不是很客观的说神的话是一个真理，是世人的引导这样的冷静，而是在说很主观的，他紧紧抓着神的话说，我已经出发了，神，我贴着心对着神诉说，说我是以你的话为引导，你说走这里我就走这里，我不偏不倚，不任意行动。接着讲到是我的口，诗人在107节说，我甚是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耶和华，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空物，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在这里诗人口中所说的是赞美，但是在107节说的却不是一个很欢欣敬拜的场合，好像现在我们信徒们聚集在一起，借着诗歌击鼓扬声的来赞美神。他在这说的反倒是一个苦情，是一个需要求神拯救的状况。他虽然按照神的心意立定心志要委身，他不但坐而言而且起而行，却没有保证十分的平安顺利，反倒是遇到险阻。在诗人这里甚至说，我甚是受苦，他向主呼求拯救。我们仔细来看，他呼求的不只是得救而已，而且是照着你的话将他救活。这是对神话语的认识，他紧抓着神的话语，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那当我们呼求的时候，我们不是空泛的想象的一个神秘的力量来帮助我们，而是因为我们非常认识神，我们知道他的属性，我们知道他的作为，而且我们过去已经有与他的经历，我们凭着这信心我们来呼求神。而这里的呼求，这里的救活不单单是指救命而已，在一些英文的译本他用 revive 这个字，他所表达的是生命的更新，灵命的复兴。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苦难磨难的时候，时间一久难免我们的信心受到打击，我们的信念受到动摇。所以诗人求神借着他的话语再次能够坚固他，让他灵命能够眺望，让他可以继续来面对各样的挑战和险阻。他靠的不要是自己的才智聪明、人脉际遇，他靠的是神话语里面的应许。那这在苦难中的呼求，接着献上赞美的祭。在苦难当中呼求我们觉得很合理，但是要在这种状况下赞美，恐怕真的就需要从神来的力量和信心。那在历代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段非常著名的战役，就是约沙法王年间，有强大的联军 攻击他们。约沙法王率领民众在神的殿前祷告祈求，神借着亚哈西的口回应他们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正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是美好的应许。他虽然得到了神这美好的应许，这个大军压境的状况并没有改善呢。他们在还没有看到胜利之前，他们决定以赞美来回应这个困境。圣经说，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结果我们知道，圣经说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在这里不是说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就唱诗赞美就保证得胜啊，把赞美当作一种武器来做，那就好像我们教会遇到困难，像现在疫情很严重，那就简单，我们就派新豪率领诗班在教会门口唱诗，他穿着诗袍，那我们就没事了吧，对不对？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呢。这里所强调的赞美是信心的表现，你可能没有信心的祷告，但是你却很难没有信心的赞美。这个赞美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对神和他话语的信心上。当约沙法决定以赞美领军的时候，是 他已经得知了神的应许之后，他决定以赞美来面对敌人的攻击。这就是以一个信心来宣告还没有看见的一个结果，以赞美来见证即将到来的得胜。所以要强调，我们借着信心来赞美，就是要告诉各位，当我们决定要信靠神的时候，就知道他是可以信靠的。同样的，希伯来书作者也告诉我们，这感谢的祭的重要，是我们应当要献上的。他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我们蒙恩的人就应当要献上颂赞，正如缺乏的人会献上祈求一样，赞美的祭是我们属神的人所应尽的本分。接着是我的手，诗人在109节说，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这里说到诗人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这个似乎有一点奇怪，大家平常过日子就是早上起床出门上班回来吃饭睡觉，好像不太容易遇到什么危险，就算是有也不过是非常的少见，不然呢日子要怎么过？还是说这里诗人就是比较倒霉，他常常遇到一些很苦难的事情？那你就说难怪赵弟兄非常喜欢这个经文，以他个人的经历似乎太像啊，不是这样啊。那大家也会想，这为什么会归类到手呢？整个诗句里面都没有提到手，跟手的比喻有什么关系呢？旧约当中有 好几段经文都有这句话，照着不同的中文的翻译和英文的翻译，我们或许会比较容易了解。我们看到士师记，当士师耶弗他面对以法莲的质询的时候，耶弗他说，我和我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他其中这句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英文是 I took my life in my handsand cross over to fight the Ammonites. 在撒母耳记，扫罗去找交鬼的妇人，后来被责备，他就猛然扑倒，一天一夜没有吃什么。然后那个妇人就来到扫罗面前说，卑女听从你的话，不顾惜自己的性命，遵从你所吩咐的。现在求你听卑女的话，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你吃了可以有力气行路。那其中他说的，我不顾惜自己的性命，还遵从你所吩咐的，英文是 I took my life in my hands and did what you told me to do. 在105节说，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 英文的翻译也是 Though I constantly took my life in my hands, I will not forget your law. 所以在英文的翻译都很一致、啊、都讲的是 took my life in my hands， 所以是 把命放在手中。那这个意思呢，就是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可以翻译为我不顾惜自己生命，我就是拼了命了。这什么意思？就是纵使前面的道路充满了危险和拦阻，他还是要拼了命来走下去。那各位弟兄姐妹，你以为你在黑暗当中如果有提了灯，你就可以看到康庄大道吗？其实不是必然的。有的时候我们反而看到的不是那种平坦的路，却是羊肠小径或者是悬崖峭壁。你会走下去吗？圣经里面有许多引导是我们所难以理解的，像是旧约亚伯兰，他被引导离开那繁荣的乌尔，到那未知的境地。新约的使徒腓力曾经下到撒玛利亚的一个城来传福音，他是大有果效，却在这个时候被引导到旷野，只去传福音给一个人，一个古时的太监。甚至主耶稣也曾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40天魔鬼的试探。跟随主的路常常不是轻松的，就像在路加福音当中记载，有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主耶稣却回答，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不要想说主耶稣差派你去传福音，他还帮你安排机票船票去完成这一切。然而诗人在这样子的尾声，心智却没有退却。他说，就算是拼命，我也要照着神的话，提着头我也要走下去。很明显的，当我们决定要避免这些危难的时候，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就多待在家里，我就不做不错，少做少错，是不是？然而他却已经坚定委身在神话语当中，所以无论多大的危险，他也要前去追求。他已经提着灯上路了，他就要把命拼下去，没有回头的路。接着我们看到是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每次看到这一句就会再去思想前面一句，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可能需要有一点想象，因为我们曾经说脚前的灯路上光，好像是在一个很黑暗的道路当中。但是你会不会发现，在我们现代人很少会遇到真的是漆黑到需要一个小灯来引路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睡觉有人还需要戴眼罩，是不是？就是因为怎么样，不够黑。那我们为了要黑还要花点力气。去年底我们全家去 Joshua Tree 住民宿，它里面就标榜说可以看星星。为什么可以看星星呢？因为没有光害。我们一去真的哇，一片黑暗，连邻居都看不到。那看星星真的就 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所以我还要花钱去享受这个黑暗。那黑暗没有现在想象中那么容易。如果我们会不会不自觉在黑暗当中，我们就不会在意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有多重要，是不是？我们看我们现在这么亮，我们需要灯需要光吗？可能就忽略了。你觉得你自己在黑暗的情况当中吗？或者是你明明是在黑暗当中而不自知呢？恶人设下网罗，我们会不会想象好像走在路上，恶人就挖一个大洞让你 不经意的掉下去，或者是上面有网子，你一踩到陷阱他就掉下来把你缠住嘛？这个魔鬼和恶人的网罗，他们的计谋可能比我们想象还要高明了许多。因为这里你看到他说是为我设计，他是量身定做。如果你爱钱财，他就用钱财来当作你的网罗，让你在做错事的时候可以得到一大笔钱财，还让你觉得说感谢主让我得到这么多的财富。你喜爱权力，他可能就用权力当作你的网罗，他要吸引你。所以不是说鬼都是青面獠牙的让你看了吓破胆，反而是那种装作光明的天使可以把你带到更深更深的深渊。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当中说到那些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最近我跟我儿子在读箴言，那我就问他说，你这读箴言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他就说啊，那句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这句，他颇有感受。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绝对不会喜欢这样脾气不好的女生。我说是吗？那如果她很漂亮呢？他就到现在还没有回答我。还好我怕他说长得漂亮一点脾气不好没关系、啊、那种让人防不胜防的才是可怕的。所以有人说，可怕的鬼不可怕，可爱的鬼才可怕。我们现在人把鬼商业化，就是让我们对鬼失去了那种戒心，让我们越来越不怕鬼。我要强调的是，鬼最终的目的不是吓你而已，吓你只是一个 entertaining， 它关键是要把你带离开神的道。最黑暗的魔鬼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你看到这种情况是多么可怕。他的网罗是把世界所有可以吸引你的东西都用出来，让我们不觉得自己是在黑暗当中。我们遇到的情况可能不是我们之前想象那种黑暗的森林，以神的话为光为灯，反倒是在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里面，我们把命放在手中，紧紧抓着神的话语。虽然这个世界那个光是十分强烈，但我们属主的人，我们非常的清醒，我们知道我们是在黑暗当中，我们眼睛注视着那个与世界的光相比似乎微不足道的光，我们亦步亦趋的，不受周围环境影响的跟随主来走成圣的道路。第四，我的心啊，诗人在110节说，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这是心的比喻，因为诗人把神的话当作永远的产业。我们都知道，产业在以色列人来说，就是神所赐给他们能够生活居住的地业。扩大而言，就是凡神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东西，我们所珍视的，都可以称为产业。而这个产业跟心是紧紧相连的。主耶稣他也说过，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当诗人表达神的话是他的产业的时候，就表示他多么珍视神的话语。它不是放在图书馆或者是博物馆里面，而是放在自己所拥有的。就像这篇诗的作者，他在一开始第二段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意志昂扬的要遵守神的话的时候，在11节当中他说什么？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不知道各位会不会觉得把话藏在心里，就是我把它记下来背下来，这样子我就不会忘了而得罪神。但是在这个诗里面，诗人用藏而不用记是有特别的道理。这个藏不是防范别人看到的藏，反倒是收藏家一样的收藏，它是时时拿出来欣赏呵护，而且每次拿出来引用神话语的时候，就满心充满喜乐，非常的高兴，而不是一种固定必须要做的事情。像我们现在读经班啊，这个又要读那十节，我要十篇十章，我要赶快把它看完。反倒是拿出来看的时候，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因为我知道里面藏着太多的宝藏，他舍不得撇在别的地方，放在哪里最好？放在心里，时时的纪念。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重视神的话语？我们心全然倚靠，倾心于他，以他的话语为宝贵呢？在这一段后面，诗人尾声的心智达到高峰，他的心智用专向神的这个话语的意志表达出来。那我们在读历代志也可以看到，专的这个字常常是人的问题，而且主宰了与神的关系。当以色列国分裂之后，南国犹大第一个王罗波安，虽然他是一个导致王国分裂的人，圣经也曾经说他是一个办事精明而且顺服神的人，在他那一段时间里面，南国也曾经有一段灵命上的复兴。当他国力国位得到建立之后， 他却后来如圣经所说，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因而带来战败后的破败，最后落的结论是什么？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另外还有亚玛谢王，他也曾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到最后圣经却说他心不专诚，最后他战败在羞辱当中度过余生。从列王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大国之间的势力消长，亚兰国、亚门国还有埃及，这些有太多可以选择。有的时候你选择以神的话语来得胜利，有的时候似乎可以玩玩自己的巧计，合纵连横，各国之间利益交换得到利益。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靠神可能真的太不切实际了，我们可能可以用一些小技巧，有的时候靠神的话语，有的时候不靠，那么就算只要不被人家发现都可以解决问题或者是获取利益。我们就这样徘徊在不同的道路当中，我们看哪一条合用就用，甚至两边押宝。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有一段有一个学长，他想要翘课，他就跟他的同学讲说，哎，待会老师点我名的时候你就举手帮我举手。那同学说好，没问题。那他就走了，走了以后这路上又遇到另外一个同学，他心里还是觉得不安，就跟那同学讲说，待会如果老师点我名的时候你就帮我举手。他讲 Plan B， 至少我有个备案，前面那个人如果忘了这个至少还是一个办法。结果没想到两位都非常的忠心，当叫到他名字的时候两个人都举手。他原本搞不好还可以躲掉的，这次就抓到真凭实据，还想要骗老师。所以我们当我们想要那种游走的时候，圣经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道上路上都没有定见。这里所强调神的话语是对神一个专心的仰望，也是对神的喜悦。如果你想要两边讨好，又要从世界又要从神那里得到好处，你恐怕什么都得不着。最后一节诗人强调他这个遵行是没有止境，他的心智从永远和到底当中表达的淋漓尽致，这也是最难的。历代志那些列王我们也看到，有些好王到后来却晚节不保，就像亚撒王，他是南国的第一个好王，曾经带领国家除去偶像，甚至因着神战胜古时的百万大军，能够有这样的经历，他却在后来遇到北国的挑战的时候选择依靠亚兰国。所以神派先知哈拿尼去责备他说，你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他还回忆过去，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只因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于是就宣布了审判，你行这事愚昧，你以后必有征战的事。亚撒王却没有被提醒而改变，铁了心，他说恼恨先知，将他囚在监里，亚撒也虐待一些民。这样晚节不保的事情也在约阿斯、乌西亚和西西家也都发生了。人心真的很诡诈，难以测度。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是会这样，就说年轻的时候，刚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就觉得哇，我看到生命的盼望，我的学生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就有神，我很热心的服侍，我很积极热切盼望想要遵行主的道。然而一旦毕业了，拿到了学位，得到了很好的收入，得到了一点甜头，就开始世故起来，爱主的心也有所变化，可能有时候就开始偷懒，想说我都跟随主的道这么久了，偶尔我自己偷懒一下可不可以，我也不一定要再拼命，或者是倚老卖老，说我那个时候在服侍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可要知道这个老不是年龄的问题，是心态的问题。我们要提醒，行主的道不是像存款或者是买保险，就是年轻的时候我就存多一点，或者是保费付多一点，之后呢我就靠着吃本金， 我就可以过剩下的日子，而且是活得越久领得越多，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不是说我们是否曾经仰望过主，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大部分时间仰望着主，而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智，我们要永远遵行，一直到底。今年的主题是工人，我想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来去思考一个有心要成为主所差派的工人，我们彼此可以勉励。首先，我们以脚的行动来委身，这我们受蒙主拯救是要做他的子民，不是我们自己互相取暖而已，而是要不论得时不得时，踏上神所我们差派的禾场，为主做工，以神的话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要记得，这禾场是主的，庄稼是主的，让这庄稼发芽成熟的也是主，连我们自己都是主的。我们到禾场收割庄稼，不过就是割稻尾而已，我们就是来这边剪彩，或者是大家最后合照你露个头而已，我们就是去沾光而已。我们不是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眼界来定义，而是紧紧跟随照着神的话语来做，这是行动的尾声。接着是以口赞美的尾声，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做神的工，不代表一切顺利，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来仰望赞美，不断献上口中赞美为公物，带着信心抓着应许，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那庄稼成熟了。第三，我们用手拼命的尾声。那我们都说过，做主工不是一定顺利，我们可能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拦阻，有可能是敌对势力的一种攻击让我们感到畏惧，也有可能是亲人的关怀让我们感到犹豫，也有可能是我们内心里面自己的理性思想来绑住我们，让我们跨不出步伐。而这个心智要带领我们的，就是把这些都放下，纵使性命常在危险之中，我们仍 不忘记也不偏离神话语的道路。我们更要谨慎防备恶人的网罗，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刚刚说到是绚烂夺目的，我们常常误以为自己不在黑暗当中，尤其是在我们做神的事工的时候，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我们会觉得说有很多办法可以解决，世界上的方法很多，我们缺钱我们就做买卖就可以得到钱，这样子的方法让我们不以为我们需要亦步亦趋的谨慎小心的跟着神话语的脚踪。所以当我们不如当我们的事工不如我们想象中的容易，或者是跟我们心里面想的感到冲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愿意顺服神呢？ Mass Life 门徒训练即将要开始，主题经文当中说到，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的舍己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岂不是就是这样拼命的态度吗？然后是以心坚定的尾声，我们做主的工是一生的尾声，不是说今年的教会主题是工人，所以我就当一年的工人，明年换一个题目我就不是工人，就好像去年我们是 Koinonia， 哎呀，我忍了一年了，我现在终于不需要跟那些人 Koinonia， 不是这样，只是按照这一年来去提醒我们，再次眺望我们的灵命，去按照这个做一生的尾声了，这是专一而永远。这不是说我们一定可以做到一辈子都能够不偏不倚地行在神的道路上，或者是我们可以灵命永远没有高山低谷，而是纵使如此，我们的心智还是坚定的，我们要这样子做。所以在这一首长诗的最后，这诗人在走了这么久与主同行的道路，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挣扎，诗人并不是很骄傲自信地说，我终于可以跟神自信地走下去，反倒是更加的依靠。在175节他说，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 我们或许对神有一定的认识，让我们能够走到现在，但是我知道，主啊，我们仍然像一只羊一样，我们常常会走迷的路。我们求神引领我们，能够继续坚定在神的道路上，永远都不停止。那看完这个诗，我想要再次的提醒的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启示有不同的方式，但最完整的就是在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你是否对于神的话语有足够的装备呢？还记得在建堂之后，每一个同工都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看到了神带领着我们走过这样子困难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生命已经截然不同了。然而在回到新堂的第一个礼拜，牧师就发了一封信给每个同工说，你们要警醒，你们每个人读的圣经都不够，你们必须要在话语当中受造就、受装备。在主日学的时候，你如果不是老师，你就要是学生。你不要只盯着自己手上做的那一点工作，你要看的是神，看着他的话语。那个时候我们每个同工都深深觉得扎心，受到提醒。所以对神话语正确的认识和实践，是对一个属主的工人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装备。就算你不是在讲台上服事，但是你在回答个人问题的时候，都是在不同程度的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所以保罗在提醒提摩太的时候，他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在前两天呢，我儿子他跟我讲说，有一个女同学来找他问功课，我教他，请他教数学。他说，哦，好啊，那他就花了一个中午的时间啊，把他数学教完。我觉得，哎，还不错哦，你还有办法教别人，还有心要帮助别人。就他跟我说，第二天呢，那个女同学就拿着考卷来找他，他一看 ，F， 我 F， 那他原来呢？原来是 D， 怎么教完了从 D 变成 F 呢？哦，我想说啊，这个真是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软弱。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你不经意的或不确实的回答，可能会绊倒人的信心啊。当然，他后来又跟我解释说，这个跟他没关系，因为那个考的内容跟他前一天教的是没有关系啊。我才放下心，否则我们这个儿子没有帮人还误人子弟啊。那最后呢，诗篇119篇。它是一个律法的诗篇，每一节都讲到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然而神这个诗人的态度却让人惊讶，他不是那种毕恭毕敬的来面对神冰冷的法条，而是非常热情澎湃去喜爱神的话。为什么？因为诗人喜爱神口中的话语，他因为爱神，所以我们爱他的话语。谨守遵行不是为了怕被责罚，而是为了讨那个爱我们与我们所爱的神的喜悦，因为那是神的话。主耶稣也说，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所以爱不是一种感觉，而是记得他的话之后的一个行动。我们对神话语的委身，也就是对神委身，有了这样的委身，我们就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为主得人，收割庄稼，造就门徒。那最后呢，有一段后话，就是刚刚主耶稣讲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主耶稣有继续说了话，因为现在大家对于疫情感到严峻，心里面不免受到影响。那主耶稣却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但是主耶稣说完这话之后没多久就被抓去审问，然后还被钉上十字架。那他在这个传道的这几年当中，圣经说他被藐视，受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又怎么会有平安留给他的门徒呢？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所说的这里的平安，显然不像世人所说的平安，不是那种因为环境安静、平安无忧而我们平安，而是纵使外面有这样子的苦难， 我们的内心因着有主的同在，我们感到喜乐，我们感到平安，因为一切的结果都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因为有主，所以我们平安。这不是说基督徒就不会受到感染，我们不用审慎因应，反倒是因为我们每个按照专家所说的做了每一件事情，不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之后，我们心灵是放松的，结果我们是交给神的，我们心里是平安的。我希望我们能够借着这样子的话，再次的眺望我们的信心。我们身为主的门徒，我们借着我们平安跟众人分享见证神的话语，让我们的灵命再次眺望，面对各样挑战试炼的时候呢，我们心里不要忧虑，也不要胆怯。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平安，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得蒙拯救，因为主你是爱我们的，因为我们也爱你。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借着神的话语亦步亦趋地往前走，神要我们走成圣的道路。这样恭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救的圣名，阿们。